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新州其实很多的公寓都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质量上面的问题，有一些还会对业主造成一些很大的经济损失。那据我所知呢，您是 Oppo Tower 的业主，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知道 Oppo Tower 其实出现了一些质量上的问题，业主也是被多次的疏散。现在Oppo Tower 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想能够让我以一个 Oppo Tower 这个受害者的身份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家都知道 ，Oppo Tower 这个事情开裂的事情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发生的。然后呢，之后呢，24号我们撤离了一次，26号撤离了一次。那26号撤离的时候呢，是说这个建筑商预估这个房子可能维修需要10天，结果呢，实际上是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了真正的开裂原因，以及制定出了这个维修方案。那么从今年1月底到现在呢，就是有大约2/3的住户已经可以被允许回归了。那么还有100来户的居民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可能就要等到今年年底的。我自己呢是第一批被允许回撤的，但是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幸运的，因为这个大楼就是我们回撤的时候，这个大楼刚刚还开始在修，那么就我们就一直要忍受这个噪音啊，然后粉尘啊，然后以及比较可怕的就是粉尘，因为粉尘比较严重，就会也数次引起了这个火警误鸣，因为这个其实挺恐怖的，因为我们当时第一次撤离就是因为这个火警，然后后来就经常发生了好几次，这个其实对心理上这个打击也挺严重的。然后呢，到目前呢，虽然这个房子的这个主结构呢已经基本全部修复完成了。但是呢，就是目前在弄的，就是有一些住户，就是可能他的墙被割开来检查里面的问题，或者天花板被掀掉，这些在做这个内部装修。那么呢，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是我们的麻烦呢，其实还在不断的出现。那现在呢，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巨额的 Strata 的保险，这个保险费到底由谁来承担？这个事情一直是困扰我们的，就是 Oppo 大家都知道这个 Strata Insurance 呢是一年一保的，那么我们房子 settle 的时候到现在呢，这个就是这个一年的这个保险就已经到期了，那么之前的保险公司呢就不愿意为我们续保。那出事之前呢，就是我们原先的保费是10万块一年，然后呢出了事情之后呢，就是之前的这个保险公司就不想给我们续保了，那我们呢就在这个澳洲境内找，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给我们承保，因为这个房子，一是这个房子还在修，二大家可能都觉得保险公司也有肯色嘛，是不是这个以后可能出事的概率又比较大。后来呢是经过这个业主委员会的多方努力，就终于在英国找到了一家公司，但是他们开出的价钱是200万，这个就我们就觉得这个也挺冤的，对吧？本来好好的房子，你现在保费从10万到200万，而且谁知道这200万的保费是仅仅今年这一年呢，还是今后的10年都有可能是这么高的保费。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最困扰我们的，接下来估计就是物业管理费就要涨价了。那么这些就是保费啊，物业管理费的问题，这是其实所有的这个出事情的房子其实它都会陆陆续续都会面临的，就一开始的时候，去年房子开裂的时候我们没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就现在这些问题就陆陆续续的就浮出水面了。那么同时呢，就还有很多这个投资业主，就他们是由于这个物业的名誉受损了，或者房子不能回去住，那就没有租客，然后有很多人呢就是半年就没有一分租金的这个收入，但是他们呢确实还是要交那个水电煤的，然后council费继续交，物业管理费继续交，保费如果要交的话还得继续交，就是说等于说就他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双重打击，又要还房贷，又要支付这些额外的费用。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个经济损失是肯定的，但是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呢其实也是很难计量的。就我们在这过去的半年里面，其实就很多人其实都是过着这个颠沛流离的时候，因为很多人是刚刚6月底才会被允许撤回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8月初还没撤回呢，就他们就是那些人，他们有的家里养宠物，就那些家里的宠物都已经抑郁了。
在今年上半年呢，陆陆续续在好几个区都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的公寓，都是有不一样的问题。那我也知道您自己后来是做了一个关于公寓的一个调查，是希望了解有多少的新州的这个华人业主面临这样的建筑的瑕疵。那么这样一个调查目前有什么样的参与度跟初步的结果呢？
其实呢，我这个调查的这个，我觉得我的野心可能更大一点。我们这个调查呢，就名字叫做澳洲住宅建筑质量满意度调查，
是
从今年6月底开始筹备的，它是面向所有现在居住在澳大利亚的 或者是在澳洲拥有房产的华人，所以它不单是新州，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调查，而且不单是公寓，反正只要跟房子有关都可以。所以呢，这个调查的来源呢，它是源自于我自己的一句戏言，就是我们自己 OPPO 出事的时候，我其实不担心，因为呢，就是毕竟是新房子嘛，而且又是奥林匹克政府的这个地，要修好呢就没什么，我觉得是没什么困难的。但是呢，就是我当时就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个案嘛，直到是这个 Mascot Tower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那就我才引起了我自己的这个警示，因为他们的房子超过10年的房龄，这个维修费是相当可观的。然后接着就像你刚才说的 Fairland 的房子，而且不光是新州这些房子，坎培拉的房子也出事了，那个墨尔本的房子也裂了，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那个阿德莱德有一家警局，他们是因为警局的这个墙体开裂，结果警察都被疏散了。
嗯，
对，这个事情其实是在澳洲全面开花的。然后是因为我们这个 OPPO 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业主有一个微信群，然后大家都分享了很多他们自己跟朋友碰到的这个房子质量的问题，有的是说怎么开裂的，有时候钢筋弯掉的，有漏水的，有发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那这些事情呢，就是未必是在媒体中被曝光，因为媒体曝光呢通常都是由警察介入的，这个疏散就产生了这个疏散行为的这个公寓楼。
嗯，
那我当时呢就突发奇想的就说了一句，哎，如果有人做一个这样的调查，是不是会发现澳大利亚的所有房子都有问题。
嗯，
然后呢就我自己就想想，哎，这个好像也不是不行哦，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做一个就是针对澳大利亚华人的一个叫小红椒的一个调研网，然后呢就是在这么众多事件当中，我也全都意识到，就很多的出事情的这个房子它都是在这个华人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比较喜欢买公寓，而且其实华人是受灾最严重的，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很多华人其实语言沟通能力并不是那么强，所以对他们来说维权呢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是可能就忍了，因为我沟通不了，也有的就是我无法就不也都不明白你说什么，你罚钱反正我就照罚，就这些就是 case 就是很多很多，所以呢就有了我现在这个调查。那么就是如果是一栋房子出事那就是一个个案，那两栋房子出事可能是个巧合，那现在有三栋房子、四栋房子，那么多房子出现事情呢，就一定是出现了一个系统性的缺陷。我们这个调研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其实难度超过了我的想象。到目前为止呢，是收集到了518个人参与调查，那离我自己的这个理想的这个数量呢，还是差一点。我希望是可以达到就是超过1000份的这个量。那么呢，就是初步的数据显示呢，有60%的被访者表示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有质量问题的。大家不要以为买了 house 就能够安枕无忧，因为在所有有质量问题的房子里面呢，这个 house villa townhouse 也占到了有20%。那么7层以上的这个高层公寓，这个毫无疑问是问题最大的，就占到了50%。那么还有呢，就是像大家所认识到的，就是大规模的这个建筑质量的房子，是从政府放松了对开发商这个建筑商的这个约束开始的。是2011年到2015年之间 settle 的房子中有问题的占到了24%，然后2016年以后就开始井喷了，就是有超过一半的有质量的房子，有问质量问题的房子呢，都是2016年以后 settle 的。然后呢，另外呢，有10%的被访者表示他们有不止一处的房子有质量问题，80%的人表示他们的房子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大家如果是对这个问卷调查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是在微信里面去搜索 Red Chili 小红椒，然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发送这个建筑调查的这个问卷。
您觉得作为业主的话，这些建筑出现的质量的问题其实是在整个澳大利亚的建筑的标准或者是整个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不是单一或者是个别的某一些建筑商或者是开发商的责任，是吗？
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建筑标准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澳大利亚的建筑标准还是可以的，我不能说它是很高吧，但是你说再高再好的这个标准，如果你不遵守，没有犯罪成本，那就跟没有一样，而且这个锅也不是建筑商能够背得起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政府监督的这个缺失上面，如果政府就是不去监管的话，那就是没人 care 啊，出了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啊。而且就是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个建筑行业它其实有一个游戏规则的，就是很多人他就是为了一个楼盘就特别开一个项目公司，那楼造好了以后呢，他就分分秒秒可以申请破产啊，或者把公司关掉。 然后就再开一个项目公司再继续造楼。那么一旦这个楼发生了质量问题呢，你这业主找谁去啊？因为你的楼都，你的公司都关门了嘛。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大家也都没有意识到，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些 building management 会有一些欺上瞒下的行为，就是其实大楼其实挺大的，你不是每个业主都能够及时发现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业主委员会或者 building management 不通报大家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业主就完全不知道。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如果是 building management 跟那个开发商建筑商，如果是就是有那个就是那种猫腻的关系的话，他可能就隐瞒不说嘛，直到这个楼我超过了这个保修期，那又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我再把这个情况爆出来，那么到时候所有的这个后果都是业主自己承担。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